这刚才我就特别举西方极乐世界，因为如果一般是讲说禅定的话是升到天界，那天界的情形就是很好嘛齁。那很好一般的是说人的话就是说很好我就会贪着在那里。但是呢他菩萨他关怀就不一样，他很好他就想到是说那我很好我过得很好的时候呢，那我是不是看到欲界还有众生，我不忍心他们受苦，所以呢他要回度娑婆、哦、回来度这个娑婆。那他能够升到天界表示他修行已经是达到一个程度，他才有办法修到那边嘛，所以他舍那个福报然后回度娑婆，就是发一个菩提心回度娑婆。但是要怎么样回度娑婆呢？第一个就是心要柔软，你才有办法度回度娑婆，不然你回来娑婆其实会觉得说你的境界跟娑婆界的众生的境界差好多，你格格不入。我们一般是讲说龙高龙红高红嘛、哦、你说小朋友他交的朋友可能就是小学生，他很少说小学生去交一个大学生、哦、当朋友。然后因为为什么话题没办法切入，那这时候话题没办法切入的时候，你要大学生话题没办法切入小朋友的那个话题的时候，你要心要柔软嘛，就看一下啊小朋友在玩什么、哦、然后你就有这个心去有办法跟把小朋友拉进来、哦、那其实就是说你用这个小孩子能够理解的话来的话，那你必须你自己要非常放开嘛，那要放开的话你的心若很硬很坚持的时候你不可能啊，所以呢他的心要柔软，柔软就是比较能够吸收别人啊。所以第一个是这样子，可能你觉得就是说那个四个成就以后呢他就有那个能力到天界，就是有能力去，但是呢他可能就是不会去，然后就回度娑婆。那我们的话有可能嘛，因为我们的能力还不足的话，当然是先找一个很好的环境好好的修，修到有那个能力以后再回度娑婆，才不会被融化掉、哦、要不然的话我们那个菩萨的话我们还是泥嘛，那还没有经过那个考验，没有烧烤好的话，那你把它投入这个生死大海很快就融掉了。所以呢我们就可能就是说先找一个很好的环境，像西方极乐世界或是琉璃世界、哦、然后去那边这环境好一点，然后我们修行达到一个程度以后，然后再回度娑婆。嗯，对，没错，你的理解没错。其实这个法就是这样子啊，它其实它每一个都是越往佛的境界跑啊，所以它十九个就讲到说不退转了。前面是讲到他已经有能力，可能达到天界修行，达到天界，达到能够升到净土这个部分。然后十九个他就讲到说能够达到不退转，就是阿比拔智了，啊。然后第二十个呢，可能就讲到成佛。而且甚至呢就是说那个成佛的那个种子就绝对不会消失，就下来只是等待时机而已啊、哦、所以是这样子发菩提心开始、哦、嘿嘿，所以是对，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次第嘛。所以这二十个法很重要啊，就是说你前面你一直到后面的话，你会发现他怎么讲的境界都越来越离我越远，无所谓嘛，那是我就是慢慢的往那个跑啊。那其实也可以想到说前面已经很多人这样子走过来了、哦、所以才会有这个经文可以看嘛，就是说已经有大菩萨就一直在做这个部分，我们才能够再继续往前走、哦、那我们现在呢要回头看人家刚出发心的人，然后呢我们也要有这种心去对待他们出发心嘛、哦、所以即使就是说你看到他为什么叫他皈依这么难，他就是不愿意皈依，没错。其实我们那时候我们也是考虑很多，人家跟你讲说哎、欸，你来皈依三宝，你会觉得说还早呀，等我老一点我咬不动骨头的时候。但是你那时候你也不会想到说那皈依就是这么简单，然后你现在已经进来学了好久了，然后你又说叫一个人皈依，他就说他怎么样，你又说他实在很没有善根，怎么连皈依就这么多理由。然后呢你就忘记你刚开始你要皈依的时候，那时候是不是也是这种考量很多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现在回头看的话，那这个也没上根，那个也没上根，错了，他不是没上根，他是因缘未具足、哦、所以常常讲的说不要小看人家还没有进入佛门嘛，他一进来很可能就是马上 一直往前冲了，那我们是进来很久了，还在那边转来转去啊、哦，所以呢，就说不要小看别人，也不要小看自己，我们就是自己一直鼓励自己往前就好了啊、哦。那十九个法啊、哦，十九个法，他就讲大菩萨呢圆满成就这四法的时候呢，就在那个佛法上呢就得到不退转啊、哦。刚才我已经特别讲，这个就是阿比拔智啊、哦，就说你遇到任何的境界、任何的挫折，你都不会退心。好，所以呢有什么挫折，然后菩萨当然是讲要三大阿僧祇劫才能成佛嘛齁。然后呢你在菩萨道上的话，三大阿僧祇劫，而且你是发菩提心的时候，你就会一直想说我要度众生嘛。然后我要度众生，我自己也是众生之一嘛。所以呢你看每经一次的生死其实都很苦，只要是生死轮回都很苦嘛。他说能受无量生死。三大阿僧祇劫你要忍耐嘛。人家说哎呦这个人怎么那么难度齁、哦、这个人那样这样还齁、哦。然后呢你要想他说哦这个人我怎么跟他讲他都不理解啊，他怎么这么样子，然后呢今天讲完了明天又来了啊，那就还。其实他才今天明天而已，你就觉得说这么还，但是呢三大阿僧祇劫你怎么过齁。哦，就像今天早上我其实是我礼拜天很累嘛，然后呢礼拜一就会晚一点，结果呢我就想说哦，我还是先起来供佛，要睡再来睡嘛，要起来供佛完以后呢，然后我就想说哦，差不多没什么事了，就看一看没什么事了，我又上去又再躺下又再睡，结果一下子呢叽叽，然后我就想说哦，这个最怕的就是那个穿墙的声音嘛，穿墙的声音你还能睡真的很不容易嘛，就再累你也不太可能睡。然后我一看啊，八点就这么认真在工作，然后我就想说哦，他们到底是什么事情一定要挤在这么早做呢？然后呢我又把窗帘拉起来，把门都关起来，这样子声音就会小一点，结果呢还是起来，最后呢我说没办法，我起来就看，我就走下去看了一下，哦，原来，哦，因为前几天瀑布游嘛，哈，然后呢，瀑布游的时候，可能就是有些人的地有弄到什么嘛，那我就想说啊，那大概一下子而已，所以呢，我就门关起来，又继续要往上去，往上，哈，然后就洗衣服，洗浇水浇一浇，然后我就想说，大概没什么声音了，又想。反正没睡饱一定会再睡就对了，再找什么理由都想睡嘛。九点半又跑回去又躺了一下，又开始了，我不躺他不是他不鸡嘛，我躺他又开始鸡了，然后就说哦，好吧，那你鸡我来开始念阿弥陀佛，怎么念我都是比他声音小嘛，所以呢念到最后我精神来了，我只好下来，然后下来我就去打开门来看，然后他就说啊，师父早，那光是这一句话，你的脸色一定会变好嘛？师父早，你好意思在讲什么，对不对？所以呢，我就说，哎，啊，怎么事？他说，啊，那个就是破掉。我说，那就一块破掉，你要全部把它拆掉。他说，对啊，不好看。我说，哦，那你是完美主义者。哎，有没有一个故事？啊，一条戒没守好，所以呢，一头牛被老虎吃掉了，干脆249头牛通通把它赶到那个悬崖边，把它弄死掉。这个就是这种，我说不需要嘛，对不对？但是呢可能他有他的考量啦，就是另外一个方式考量，就是说诶，那个水是不是可以直接有一个斜度的话会比较好嘛，要不然呢积在那边的话他们永远都是湿的啊。所以呢我在想他可能是趁此机会整修一下而已啦，然后就是因为很多人站在那边嘛，然后一直到中午都还没走嘛，然后我就想说我要出去了，他走出去我在想他说我今天怎么背包那么轻，走出去再打开来看，我一直在想说里面有一件毛线衣嘛，现在走出去打开来看，糟糕，毛线也没有，背心也没有，然后披风也没有，说、啊、完了，他今天不晓得怎么办。然后我本来想走回去，但是我想说那一群人都在那边，我走出去人家说法师师父好，师父你要出去了再见， 每个都跟你再见，你总不好意思再回头了。所以呢，就这样子走出来了哈。那这个就是讲他说，你要堪受无量生死。你看，你一个人，你都会觉得说啊，这样子好像就让你很不自在嘛，要睡睡的不自在。然后你如果是说脾气比较不好一点，可能就别再得来差哈，可能不是嘛哈。你要想到说，这才一天，然后铺柏油，你行，你走路很不方便嘛，这也才一天。那你要想到三大阿僧祇劫跟一天来比起来，差好多嘛哈。那菩萨道要成佛，而且得到不退转，就三大阿僧祇劫你都不退转嘛哈。所以呢，你要想到要能够忍受无量的生死，啊，所以你要想到忍受无量生死苦嘛哈。光是我们一个牙痛，我们就受不了了。然后呢，他说三大阿僧祇劫的痛，你能够忍受吗？这就是大菩萨嘛，你能够忍受就是不退转了，哦。那第二个呢，就讲到供养无量诸佛，因为你要达到不退转，哈，你能够达到不退转的话，你前提一定佛菩萨会给你加持。那佛菩萨跟你加持，你跟佛菩萨离得好远，他怎么给你加持？要摸摸你的头都摸不到嘛，哦，所以呢，他就说要供养无量的诸佛。其实在印度语言的话，供养前面都是亲近，它是亲近供养，你要靠近它嘛。那亲近供养，供养当然不限于物质上的供养，就是说你的心对佛菩萨的一个恭敬的心，哦，然后呢，甚至就是说你亲近其实是求法，哦，或是呢帮他做一点，就是一般人讲说帮他跑腿。那菩萨帮佛跑腿很正常嘛，就像一般居士帮师父跑腿是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就是说你亲近供养的心态，就是说诶，他的事情你就把它当作你的事情来做，哦，所以呢，一般我们都讲说只要是有佛的地方，有佛像的地方，我们都观想那个佛就在那里。所以呢，我们就到了那个地方就自诚恳切心，哦，身供养，口供养，意供养，哦，所以呢就是三业供养，哦。那三业供养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身供养，为什么？你到佛堂，你到有安奉佛像的地方，你当然第一个你会礼佛嘛，礼佛三拜就是供养，就是身供养。所以呢，这个是在礼佛的当下就累积无量的福报嘛。那你供养，你亲近你这样子去礼佛的时候，其实佛菩萨在加倍你嘛。所以我常常我都不讲什么，只要人家来到这边，我就想说，我就看他。那你怎么没拜佛？哦，那如果他拜佛了，我就觉得说，那就是他供养，他已经本来来，他来到这里就已经是累积了一份福报了。其实我就产生，就有一个欢喜心，这就是一个随喜心。那如果说你来到那边你不会供养，那就很可惜嘛，对不对？你不会供养佛啊，你不会拜佛嘛，因为你好不容易，真的是坦白讲，我住那边也是很偏僻嘛。啊，你要说偏僻是有一点那个，但是说你能够这样子从巷子这样走，好不容易找到这里来的时候，你有福报可以修的时候，你不愿意修，那不是很可惜吗？那你来这里做什么？然后当然你要说要喝咖啡，咖啡到处都有嘛，最主要就是说能够累积一点福报，就是说哎，礼佛三拜，这就是供养佛了啊，哦。所以我是觉得说，来到那边，其实我每次会很感恩，就是说我每次回到那边，我就看到佛菩萨，我说啊，好好，我又可以供养佛，又可以累积一点福报。其实你每次拜佛，你的福报就越来越增加，哈，哦。当然，我是想说，哎，如果是能够放在那个马路那边，哈，哦，然后呢，佛像在那边，然后每个人都经过那个佛像那边就身口意供养的话，那是很好嘛。所以以前印度的一个时代的话，佛陀就交代说，那个舍利要放在哪里？他们说要建塔供养佛的舍利。他说供养在建在那个十字路口，哦，然后高的地方，因为为什么？让所有的人都可以看到那个佛塔，然后看到佛塔的时候，他就可以供养佛塔，他就可以礼敬礼拜，哦。那礼敬礼拜就是身供养，然后再来的话，心供养就是意念佛陀的功德嘛，他就无形当中就累积很多福报。那有的当然有时候就说，哎，金庙起神嘛，你说 明明知道这里有佛像，就是不愿意进来拜佛。然后呢，他就说：“我要去佛光山。”然后坐游览车一大早就坐，啊，礼佛三拜，然后好高兴哦，回来了，我有去佛光山。但是其实我常常讲，他说佛菩萨是千百亿化身啊。那其实在哪里？你只要心恭敬，佛菩萨就是在你面前，然后你就。心恭敬的话，当然你会自诚恳切的供养嘛，好，所以在这边，你又说每次到哪个地方有佛像，哈，就是说到佛，你去当义工，或是说你去到那边，正好他有一个很清净的佛堂，那就进去累积福报，哦，不是给寺院累积福报，是你自己累积福报，哈。因为其实放在那边就是给我们供养嘛，给我们生供养，给我们礼佛，给我们累积福报的机会啊。所以呢，一直要看到佛像，赶快，这也是供养嘛，对不对？因为这是佛像在这里啊，哦。好，那这个是讲到是说你要供养无量诸佛。那第三个呢，修行无量大慈，好，哦，就是说你要对众生。让众生快乐嘛，给众生安乐，所以呢是大慈。所以大慈就是一定是没有分别的。比如说，哎，这个众生是我的孩子，所以呢我特别对他好，别人的孩子我不要。其实不是，一个真正达到那个不退转的那个阶位的菩萨的话，他就不会这样。看所有的众生都像他自己的独生子，就像佛，他是说视所有的众生如罗诃罗。罗诃罗就是他的儿子嘛，哦，有没有听过有这一句话吧？就是说他看我们其实每一个都是他的那个独生子，哦，因为佛陀只生一个儿子嘛，哦，在世间法上，哦，他跟他太太就生这么一个儿子罗诃罗。但是呢他说他看所有的众生都像罗诃罗，所以表示他对罗诃罗跟对我们都一样嘛，哦，所以呢就是平等，然后一样，不是说一样的不理不睬，是一样的给他安乐，哦，这个才是菩萨。有的人说啊，我平等心，我看到谁我就是不打招呼，所以呢我看到钟慧法师也不打招呼，因为我平等嘛，我看到素朗我也不要打招呼，我看到秋霞也不要打招呼，看到钟慧师当然也不要打招呼。因为为什么？我如果跟钟慧师打招呼的话，我就是不平等的，所以呢我要平等，这个都不要打招呼，这不对，哦，是说一个菩萨他要平等是要在大慈给众生安乐的部分，不是说给众生不理睬的部分平等，是安乐的部分平等，哦，就是说意思就是换句话讲，就是说对所有的众生都希望他快乐，哦，这个才叫大慈。然后呢看到所有的众生受苦都不忍心，然后呢希望拔济他的苦，就修行无量的大悲，可以吗？可以哈，哦。好，那最后一个就是讲到成佛了哈，哦。我们可以把冷气关掉，关小了。嗯，他说：“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四法，不断佛种，如实修行。”哈，哦，就是说，那个佛种就是我们的法身慧命嘛。好，我们能够成佛就是有一个种子在，其实众生都是未来佛，就是表示我们本来就是佛的种子，成佛的种子，哦，那有种子才有办法成佛，才有办法开出这个佛的这个佛的果实，佛果得到佛果嘛，哦，所以呢在这边就讲到说不断佛种，就是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菩提种子呢萎缩的，哦，然后让它继续成长，而且呢不会断灭掉，哦，就是说不只是你自己的不会断灭掉，而且呢甚至所有的佛那个菩提心呢你都让它成长，就是不会断掉，哦，像有的以前我记得我们佛学院参访的时候，毕业参访，然后妙莲长老开示的时候，他就讲，他说妙莲长老你们知道灵岩山寺那边很多小沙弥嘛，哈，然后呢他就说那一阵子不是有一阵子在说那个小沙弥小孩子已经戒学龄了，然后呢 要送去学校读书嘛，但是有的寺院就不愿意嘛，因为为什么？他说送去社会学校的话，那他们的那个，因为毕竟小孩子爱玩嘛，然后呢就跟社会学校的那个小孩子搞混了，然后呢后来呢就不会再回到寺院。他说这样子很不好嘛，所以他很希望就是说寺院自己能够办学，像所以后面有也有很多寺院就自己办小学办中学嘛，然后那个也是获得教育部的承认这个部分。然后后来他们就想说他送去然后呢回来就是还是在那个像早晚课小朋友的早晚课啊，还有那个什么穿着啊吃饭那些他都是寺院的生活。他说有的小朋友他就能够 很坚持，他说早上他就一定做完早课他才要去学校，然后去学校人家大家都穿那个制服嘛，但是呢他就说我的制服就是这样子，所以呢其他小朋友会笑他嘛，他说啊我就是穿这样子，然后这个是小朋友有的很坚持啊，有的呢他就说会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就改变，改变以后呢他回来的时候他又觉得说啊人家都可以吃鸡腿哦，因为营养午餐嘛，他就是必须师傅就专程从寺院把他送饭菜过去，那有的很可以，有的就会受到影响。后来呢他们在讲说还是寺院办学校比较适合啊，哦，但是实际上也有人讲这也有缺点嘛，因为你从小你就没有跟社会人群接触的时候就是脱节，那脱节的时候呢以后怎么办？以后当兵就还是现在当兵也有那个宗教义嘛，然后呢下来呢当兵回来有的呢继续出家，然后他如果要不出家要回到社会上怎么办？什么都不行嘛，对不对？那不行的时候那个心态就是那只好又回来寺院，哦，那我们就觉得说这样好像不太适合，因为那一次妙莲长老有跟我们讨论这一个部分嘛，他说有的会觉得说这样也不好，哦，你就是从小教育的时候还是让他去社会学校接受，然后他等到他真的很有心回到寺院的时候再来出家比较好。但是呢他就说其实有的菩萨呢他就说很有舍心嘛，愿意把他家的小菩萨舍给佛门嘛，哦，大舍，他说这个叫做大舍嘛，哦，舍给佛门，那舍给佛门就是我们就有义务要照顾他的法身慧命，哦，不要让他中途断掉嘛，所以呢他就尽量能够说不要让他接触社会，哦，因为为什么？他说你不接触社会的时候你以后即使是说你当完兵了然后你很想就是说在进入社会的时候你没有办法，所以呢你还是会继续出家，他说这个我就没有断佛慧命嘛，他就说我就没有断掉他的佛种，因为他还继续走出家路线。但是实际上我们现在念到这里来看的时候已经是最后一个阶段了嘛，哦，到这里来看的话你会认为这种论调可能也是似是而有一点道理，但是也有一点不是道理的道理，对不对？哦，因为为什么我常常讲说啊，师父你给他皈依，我说皈依不是这样，皈依是那个皈依文是说我要去皈依，不是你来给我皈依。因为为什么这个心态就是说我要去皈依，表示我很主动的去求皈依嘛，去皈依三宝。那如果说你来帮我皈依，好像说我就很被动，是因为你要来给我皈依，所以我接受皈依，不是很不一样嘛？那你要去，你的心就是一种很主动、很强烈的一个，就是说我要皈依三宝，那一样嘛，出家更是啊，我要追求解脱道，我要追求成佛，跟一个就是说啊，你来出家，跟你要很不一样嘛，对不对？所以呢，我是觉得出家这个是人生一大条，一大选择。不是说谁因为以前就有那个大专生一伙嘛，啊， 那个甲同学去出家了，那乙同学觉得说我的朋友去出家好，那我也去比较有伴，好、哦。但是实际上人生的路，你要说有伴，到最后都有问题。应该是说你很认同这个生活，然后你可以走这个生活，过这个生活，那你才去，这样子才不会枉费嘛。要不然的话，你要说好像是受到一种鼓励，或是受到一种那个，我不能讲诱惑嘛，哈，就是说那个亲朋好友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啊，我的好朋友都在那里啊，所以我为了要跟我好朋友在一起，所以我也去。那以前我师父就讲嘛，他说他以前在佛学院，然后有三个学生要跟他出家嘛，那他就是很紧张，而且呢，他就说很犹豫，因为为什么人家主动来跟你讲？我要跟你出家，那你是一个师父的话，你不能拒，不是说不能拒绝嘛？你要说，你要用各种方法来，就是说劝他，就是说你真的适合，或是说你在这边住一段时间，你认为你可以过这种生活才出家嘛？因为尤其是女众就是两年嘛。然后他就说，他很担心的，很怕的，就是说像这种情形，他说一个来出家，他还好调。那如果是两个三个，而且说是同学，那就很不好。因为为什么出家人最不喜欢搞攀缘、哦、你一攀缘绝对没办法修行。他就说第一个既然是好朋友嘛，那好朋友你能够一辈子都是永远是好朋友吗？嘴气跟嘴气都会相打嘛，所以呢到时候就会很困难、哦、所以呢他就说他很不喜欢这样子一伙来。那我那时候我师父要度我们出家的时候，也是我有一个，其实我们之前都不一样的环境，但是我也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哦、那这个师父就会接受。但是师父接受的时候，他就讲不能两个同时出家，一定要一前一后、哦、因为为什么两个同时出家的话，两个都会，当然我们世间法上是讲说像是师兄嘛、哦，但是实际上他们有一个机会，就是说两个就是会比较不能安住，然后不知道嘛，因为最后那一个也没有出家，最后那一个他就是上看一直跟我们讲他是四宝，因为他责任重大，我们全班五十几个都出家，他责任重大，他要供养我们五十几个，所以呢他就说他不能出家，好，到现在都还这样啊，好，啊。对啊，我们班上有五十几个，哼哼，我们那一届就是超收嘛，本来是一届是四十个嘛，啊，那一届就是因为我们要建筑，那院长就建筑要费用很多啊，所以呢就到寺庙去化缘嘛，那是院长化缘，他不是像我们这样子去托钵，他是，他是在戒场嘛，所以呢他就去找他的戒指，然后呢再找学生的那个寺院嘛，然后去的时候他就说。哦，那好啊，要重建好啊，啊，重建有没有再继佛学院有没有继续？有啊有啊，那我这个弟子可不可以去读？你总不好意思给人家要了100万，然后我一个徒弟要去那边读，你不接受嘛？所以呢，好啊好啊，来参加考试。结果呢，我们那一届就是差不多1000个去考试嘛，那1000个去考试录取50个嘛，那50个最后呢？你要说你这样子经过考试的时候，你没有，他没办法再讲什么，因为你就来参加考试啊。我们真的是很有限嘛，床铺也有限，中那个环境也有限嘛。那我本来是40个的名额，我已经增加到50个，然后最后是60个，一样嘛。你那60个以外的，你们没办法了。我当院长的也无能为力，所以他很好拒绝，哦，啊，因为环境上的一个限制嘛。所以到那个第六届的时候，也是差不多这种情形，就是说他们在回头，那老一届的看我们，他说你们怎么人那么多，好吵哦。那我们也觉得说，哦，对啊，你们怎么可以你们一个班级就这样一个寝室嘛，吼，好大，哦。那我们只能分配一个角落而已，因为我们人多。好，这是讲到那个不断佛种。那他说。怎么样不断佛种？第一个不退本愿，就是你在菩萨道刚发心的时候修行发的这个誓愿叫做本愿，好，就是 你刚发菩提心的时候，你要想看看你刚想要学佛的时候，你发了什么愿，那个就是本愿。好，然后一直到成佛，你这个本愿绝对不要忘失掉。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如实修行。好，你不会忘失，你不会退失你的本愿的话，然后你就依着你那个菩萨道，很真实的、很如法的去修行。好，那第三个呢，于诸善法大欲精进。好，就是说。对善法，善法当然是佛法，佛法很多嘛，你不会说啊，我是要修菩萨道，所以呢那个二圣的解脱道我不要修，不是，他说解脱或是只要是佛陀说的法都是善法嘛，然后呢你好要的心，然后很精进很努力的去做啊、哦，所以呢他讲大欲精进，就是说你好要佛法的心很强、哦、那第四个身心行于佛道，就是你在修行、在学、在修习、修行的这个道、这个佛道上呢，你能够很真诚恳切的去修，哈，很深、很稳，不会说稍有风吹草动、稍有一点挫折你就退失掉，那个就是身心，身就是很稳，哈，不会受到左右嘛。梵天诸菩萨摩诃萨毕竟成就如是四法，不断佛种，如实修行。如果你能够成就这四种四个菩萨道的话，就叫做不断佛种了、哦、就是不会断佛慧命、哦、也就是将来你就是成佛，你会成佛的、哦、好，讲到这边就把二十个法、哦、二十类的法通通都讲完了，有没有问题？所以呢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其实从整个来看的话，就是一个菩萨道的一个次第来讲的话，其实是从静的慢慢的发心开始、哦、从我们发菩提心开始，然后呢发菩提心可能第一个就讲到说什么叫做菩提心，就是成佛的心。那佛是怎么做，就是佛就是他在因地的时候、哦、因就是他在那个还没有达到果的时候，从因一直因地一直慢慢的往上走，走到成佛的果位，这个叫因地嘛，就是修菩萨道的时候呢，他发的心就是叫做菩提心。然后菩提心其实就是一直到成佛的时候，这个是最初的因嘛。然后你要成佛的话，其实前提内在要有菩提心，外在的话要有善友，那善友就是善知识、哦、那善知识呢，其实在佛法整个来看的话，善知识就是在引导我们在佛学佛道上努力的这一个师长、哦、就是说不是善友，不是朋友、哦、当然你要说良师益友也可以嘛、哦、善友是讲到那个真正佛法上讲的善，就是能够让我们迈向解脱嘛、哦、所以才叫做善。那真正佛法上讲的善友或是善知识，就是这个知识是佛法的知识，也就是成佛道上或是解脱道上有用的、哦、这个知识才叫做善知识嘛、哦、那这个善知识就是表示有的意思。那有是在佛法上讲善友，其实是老师或是师父，因为师父才会引导我们嘛。那如果是朋友的话，不是、哦、朋友是我们同时在修行的，同一辈在修行的，一般我们都讲道友，就是同时在修行的，也就是师兄弟啊，呵呵，同参道友、哦、这是师兄弟。所以呢，一般我们像现在讲到善知识，可能就是讲到师父、善友、哦、就是师父或是老师，而且这个老师呢是讲佛法的部分的老师、哦、那最究竟的善知识，究竟就是圆满嘛、哦、最究竟的善知识，最圆满的善知识就是佛或是大菩萨、哦、所以你现在在讲他说啊，你是我的善知识、哦、我们常常都会这样讲嘛，啊，你是我的善知识，很好嘛、哦、就说善友、哦、那都很好，但是呢你要想人家把你当作善知识，你有没有真的变成善知识、哦、这就很重要嘛。那善知识至少要具足什么，要有菩提心嘛、哦、那菩提心就是想到说啊，菩提心是什么心，成佛的心，解脱的心。然后你既然是想要成佛想要解脱，那你看到众生苦众生不安，你当然是 你自己要觉得说啊，那我要给他安乐，要给他拔苦，这个才叫善知识。那如果你这个是说活该，谁叫他要这样，那我想你就不是善知识，对不对？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讲说你是我的善知识，或是你把谁当作善知识的时候，这都很好嘛。哦，我们的心就是想说好要佛法的心很好，但是呢，被称为善知识的人，就是也要有一份的责任嘛，一份的那个鼓励哈。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啊，你们菩萨，其实菩萨是什么？菩萨是什么？菩萨不是，菩萨是发菩提心的人，而且是很勇敢的人。好，因为以前都讲那个菩萨叫做大士，好，勇士叫做菩萨。好，菩萨按照那个解释呢，叫做菩提萨埵。好，所以简称叫做菩萨嘛。好，这个字跟这个字。好，那他的全名叫做菩提萨埵。那菩提萨埵是什么呢？菩提，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好多了，菩提就是道，就是觉，就是道，就是觉嘛，觉悟的，觉就是觉悟嘛。那道呢，就是修行这个方法这个部分嘛。那萨埵呢，就是有情，有情就是众生嘛。所以呢，菩提萨埵就是觉悟的有情，那我们就是有情嘛，就是觉悟的人叫做菩萨。好，那觉悟的人，这个是直接从那个字面上来翻译，叫做觉悟的人，就是你已经发现这个世间是真实是苦，然后呢，你想要迈向解脱，然后你想要发成佛的心，发菩提心，这个人叫做觉悟的有情嘛，因为菩提发菩提心的人啊。好，那觉悟的人叫做什么？在佛法上叫做勇士，好，或是大士、大力人、大力人，好，当然你要是讲大力士也可以嘛，哈，就是勇士，就是很勇敢的人。因为为什么？在生死轮回当中，其实到处都充满了危险嘛，什么八风的危险嘛，利诱、威胁、利诱都有嘛。但是呢，你很勇敢的去面对，你不会被左右，然后呢，所有的挫折你不会退缩，所以是不是很勇敢？所以菩萨就是一个勇士，哦，所以当你遇到什么境界很消极的时候，很让你非常挫折的时候，很难过的时候，你要想到我是菩萨，我是勇士，哦，因为什么？真的啊，那你唯有是菩萨，你才最后才有办法成佛。你不可能说我不是菩萨，然后我会成佛，不可能。好，哦，那你发菩提心的人就叫做菩萨。那菩萨呢，就是勇士。但是要怎么样能够勇呢？当然是要慢慢的累积你的福报，哦，然后累积你的能力，累积你的智慧，哦，然后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你不会退缩，哦，不是说哎，我遇到挫折，为什么我这样子？没有为什么，我告诉你，没有为什么，只有因缘福报，哎，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有挫折啊，然后有时候我也会很难过啊。明明我很想帮助谁，但是呢，人家不领情嘛。就像有人之前就是有人跟我讲，就说，哎，某某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不理我的时候，然后就旁边就会有人笑我，就说，你看师父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啊，我就说我好挫折哦，但是呢，实际上呢，我后来想什么，没什么啊，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我的因缘，我的福报不够嘛，哈，哦，那我总是把我的心里所想的话，哦，我表达了，那你，我给你一个机会啊，你不想要，或是说你不领情，那我也没办法，哦，因为为什么福报不够啊？那福报不够的话怎么办？赶快再累积福报就好了嘛。你还要挫折吗？还要伤心吗？那如果伤心，早就心就伤掉了。不会哈，哦，所以呢，其实是菩萨就是心很勇敢，哦，不会受到挫折所击倒的人。所以这也是在我们这一堂课，哦，把20个法讲完以后呢，我最后勉励到大家，哦，在菩提道上呢，勇往 前进，遇到挫折你就赶快回头思考一下，啊，福报不够，因缘不具足，啊，福报不够，我赶快累积福报，因缘不具足，那我等待因缘。那福报你要怎么样累积福报？前面讲了很多嘛，布施、持戒、忍辱等等嘛，哈，甚至呢，今天讲了一个，就是说要供养诸佛嘛，要供养诸佛啊，我没钱怎么供养？无所谓嘛，你看到佛像，赶快身体供养嘛，很恭敬的礼拜佛啊。那最好的一个情形就是说，你自己随时随地心中要有一个佛，因为为什么？你心中没有佛，你就是。你常常就说啊，我又没有去寺院，我怎么拜佛？你心中有佛，你常常都存一个清净念啊。好，哦，那如果是你人到了寺院，到了佛堂的话，最好就是上去礼佛，因为为什么？你光是一个三拜，你就累积无量的福报。你本来很生气，我坦白跟你讲，你本来很生气，当你拜佛的时候，你看到佛像，他一直在对你微笑，你 keep it 出来，啊。然后或许也因为你 keep 出来，你马上那个气消以后，智慧就出来了，啊，哦，就像我今天讲的，我就说啊，有点无助的时候，我就下去，人家跟你讲师父早，你真的不好意思再生气嘛，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嘛，哈，哦，所以呢，我常常说啊，很感谢，就说有佛菩萨在，哈，哦，那一样嘛，你们也是菩萨，啊，好，哦，所以呢。当看到有哪个菩萨呢心无准的时候呢，你要想学佛的人应该不会无准，对不对？因为无准就表示你的心已经萎缩了，不够勇敢，哦，当你要想到说我是菩萨的时候，那就赶快再提起精神。那提起精神有很多种方法嘛，就看你用什么方法来提醒，哦，就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智慧、禅定，哦，等等都有很多种方法，哦，到这边可以吗？好，那如果可以的话，我看我们今天就把这个20个法呢就从头再讲一遍嘛。那你们如果有问题的话，你们再讨论一下，哦，就是说以后，哦，有时间的话我们就再讨论嘛。那下礼拜呢我们就继续再讲后面的部分，好不好？哦，就是从13页开始。所以呢，当你如果想到就是说啊，我现在终于把这个菩萨道20类法已经听过了，那忘掉了没关系，随时随地把它拿出来看，因为这弄成这样整本就是有一个方便嘛，你不会遗失掉。那如果一页一页你可能就说我就丢了，哦，不要，你就随时就拿出来看，哦，那到这边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因缘就只能到这里，那下礼拜再继续嘛。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